基督关于仆人领袖的教导。像基督教影响了罗马帝国一样，希腊罗马世界也影响了基督教的进程。著名的教会历史学家劳特瑞曾引述异教对早期基督信仰的影响，阐述罗马对于权力和统治的观念腐化了早期教会的组织和生活。他观察到与福音非常矛盾的思想，特别是与耶稣的生活和教导以及十字架和复活所展现的内容全然对立的思想渗透了教会。事实证明，这对基督信仰的威胁几乎是毁灭性的。我相信这样说更加准确，初期教会在观念和结构上的改变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在所有信仰中最谦卑的基督教竟然堕落成了最热衷权力和等级的宗教。在公元321年康斯坦丁大帝将基督教抬高奉为国教之后，一个曾经被逼迫的宗教变得猛烈逼迫起一切反对的人来。一个不合圣经、沉溺于对权力地位和权柄的追求的牧师和祭司特权阶层出现了，甚至罗马的皇帝对基督的教会发展都可以插上一手。新约教会丧失了起初原有的特性，但是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在基督教训的最核心看到的原则是彼此为弟兄、爱、谦卑、仆人。不幸的是，像许多初期的基督徒一样，我们难以理解这些伟大的道德品格，对他们在教会结构和领导方面的应用上尤其迟钝。因为爱、谦卑和仆人的品格是真正基督化领导和基督徒内在生活的中心枢纽。我们有必要概略地看一看主在这方面的教导。第一，柔和谦卑。与当时的粗暴、自我欣赏的宗教领袖相反，主耶稣呼召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通过这句重要的话，主耶稣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柔和谦卑。然而太多的宗教领袖既不柔和也不谦卑，他们大权在握，骄傲自满，利用他人来满足他们自我膨胀的欲望。耶稣却完全不同，他真实地爱人，无私地服侍他们，为他们付上性命。他期望着他的跟随者，特别是带领他子民的长老们，像他一样柔和谦卑。第二，做众人卑微的奴仆。在门徒们第一次争论谁最大的记录中，耶稣、他们的主和夫子以非传统观念回答了他们古老的问题，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耶稣从这里开始转变他们关于一个人为大的思想，宣告真正伟大的不是凭竞争超越他人或夺取权力，而是以展现卑微、自我隐藏，借着成为众人的奴仆，即是以最卑贱的奴仆的态度来达到的。 Charles Colson 曾于1969年至1973年间担任美国总统的特别顾问，他从个人的亲身经历中深知来自权力斗争和地位的极大诱惑，他巧妙地说出了世界的权力观和基督教的权力观的区别。没有任何东西比权力的运用更能区分人的国度和神的国度之间截然不同的观念了。一个是寻求控制人，另一个是服侍人；一个是抬高自己，另一个是降低自己；一个是追求名气和地位，另一个是提拔卑贱和被藐视的人。权力好像是盐水，喝得越多越渴。权力能够诱惑最坚定的基督徒脱离基督教领袖的，脱离基督领袖的真实本质，也就是服侍众人。站在台上的人难以为台下的人洗脚。第三，牺牲、服侍和受苦。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当雅各和约翰像主耶稣这样要求他国度里两个最显要的座位时，他们的自我野心和对十个同伴的全然藐视之心暴露无遗。他们的请求立即引起其他门徒的恶感，自私的野心永远是这样。马可记录道，那十个门徒就恼怒雅各、约翰。与雅各、约翰为自己追求荣耀相反，主耶稣在38至45节里呼召门徒们舍己、服侍、受苦。第四，自卑的要升为高， 没有人像耶稣基督那样看透宗教的骄傲。穆安德烈说，当我回顾我个人的信仰经历或世界基督教会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极少有人追求谦卑这个基督门徒独特的品德。在传道和生活里，在日常的家庭和社会生活行为里，在基督徒特有的交通里，在指导和执行基督的工作里，多少证据表明了谦卑并没有被看为是重要的德性。令人痛心的是，门徒所表现的争竞、寻求自我的精神今天仍然存在。 David Prior 在《耶稣和权力》一书中说明了在教会之间属肉体的争竞。今天那些追求更大更好、比别人更有名气的大型福音派聚会之间也普遍存在。正是这些聚会的规模导致其他不那么大的聚会产生了嫉妒心，而这种妒忌心和那些大聚会表现出争竞的灵完全相同。在过去20年中，我曾参加过4个地方的聚会，这4处的聚会的规模恰巧都大大超出附近聚会。这4个聚会都是圣公会的。最难以克服的障碍，一方面是地方教会以人数为夸耀，另一方面嫉妒别人的成功。争竞是癌症，耶稣清楚知道这和他所教导并示范的能力的实际是完全敌对的。第5，彼此洗脚。在门徒询问他们当中谁为大的同一个逾越节的晚上，耶稣借着为门徒洗脚展现出他和他的跟随者在服事中最基本的特性，也就是谦卑奴仆的角色。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在这里我们看见主的记号是仆人的围巾，而不是牧师的衣袍。如果我们亲爱的主为了爱而弯下腰来为门徒洗脚，我们应该欢欢喜喜弯下腰来服侍弟兄姐妹。只有我们学到了什么是彼此洗脚和以谦卑束腰的时候，我们才有希望在平安和合一中一起生活。第6，爱。一个优秀的长老群、一个健康的教会以及弟兄姐妹之间一切关系的秘诀，就是基督的新命令。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因此，我们要像基督爱我们一样，彼此相爱。我们的主多次讲解爱、谦卑和做仆人，这就教导了我们3样重要的功课。第1，神恨恶骄傲。骄傲是神特别恨恶的7样罪中第一个。这记在箴言书6章16节到19节。箴言说，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这些是厉害的话，又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顺人却有智慧。雅各在他的信中也有类似的回应，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极其痛恨骄傲，他让保罗的肉身长了一根刺，使他不敢高抬自己而依赖他的创造主。骄傲的一个可怕之处是他的欺骗性。我们也许以为在服侍神和其他人，但事实上却正在服侍我们自己。 John Scott 说的完全对，毫无疑问，骄傲是传道人最主要的侍奉威胁。骄傲的教会领袖是耶稣基督福音的难处，是魔鬼的主要目标，而且不论他自己以为多有恩赐和多么重要，他不配做神子民的领袖。第2，基督持续不断的教导爱和谦卑仆人的心智，就表明要人们理解和实行这一原则是何等困难。骄傲和自私一直极力盘踞和欺骗人心。悲哀的是，许多基督徒比较适应比拉多那种有名气、铁腕和独裁统治的领导方式，胜过耶稣谦卑仆人式的领导。基督教以往2000年的历史说明，我们对基督教导的精髓的理解进步甚微。许多宗派的碎事、丑恶的权力之争、受伤的疼痛感、可怜的妒忌心，存在于我们的教会和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 原因就是我们大部分的思想和行为是被骄傲和自私懒动起来的。教会的领袖们若不明白基督关于谦卑、爱心以及做仆人的灵，注定会落到纷争和分裂里面。第三，我们的主反复教导表明谦卑、为仆和爱心是基督教会的基本特性，他们彰显出基督的心和品质。腓立比书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是为了我们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早期的地方教会是一个仆人们的团体，以基督的爱为标志，因此基督徒的领袖必须是为仆的领袖，不是不圣洁属世的大人物。